早晨啊，大家。
早晨，
早晨，
你睇到 PowerPoint 系咪？
睇到。
OK， 好，好，唔该。咁啊，好高兴今日又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神嘅话语。咁啊，今次因为呢个疫情咧，我哋知道所有嘅教会咧都要关上个大门。从外表睇嚟咧，对地方教会系一个好严重嘅打击，唔单止所有嘅聚会活动要停止。有啲因为奉献减少，教会甚至会出现经济问题，尤其是喺旅游区嘅教会，就好似力他号咁。但系神应承过，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咁万事嘅意思就系包括好事同埋唔好嘅事啊。咁究竟呢场咁嘅灾难对教会有咩益处咧？神容许呢个世纪嘅疫情发生，系有咩美意咧？当年911恐袭发生的时候，美国人在恐惧的笼罩下，有一段时间教会的聚会的人数大大增加，很多人都想要到教会去得到一些答案和安慰，就好像神是有意要藉着这种恐袭事件来唤醒沉寂了很久的美国教会。但是当局势稳定了下来，很快教会的人数又回复回以前的水平。对比之下，在今次的疫情更加有意思，不单止影响更广更严重，就连教会都不能够进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又可以怎样去寻求神呢？让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在这疫情里面仍然能够藉着网络的方式一起来敬拜你。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存活来认识你、敬拜你、传扬你的美名和恩典。今早求神与我们同在，保守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毫无阻碍的来聆听你的话语，让讲的和听的同蒙造就。 Amen。 好，当有人在你面前提起教会或者去教会的时候，你会想起啲咩嘢嘅咧？有咩图像会喺你个脑海里边出现咧？信主之前同埋信主之后，你对教会嘅认识有冇改变过咧？虽然我冇做过调查，但我好相信一般人对教会认识总系唔离开教会系拥有嗰座特别嘅建筑物，楼顶上边嘅十字架，又或者会想到每个星期日早上都有一班衣着齐整、信耶稣嘅人聚集在一起来拜神的地方。但这些都是只不过是外观，并不是重点。就好像有人问什么是婚姻，而你的答案可能是婚姻是一枚戒指，是一张结婚证书，或者是一场结婚的典礼。婚姻可能牵涉到这些一切，但这些都不是重点。婚姻的内里有更深远的意义。同样，教会的本质亦都有佢一啲嘅更微妙嘅奇妙嘅意义。事实上，的确有好多人对教会同埋对教会嘅存在缺乏咗正确嘅认识，就连基督徒在内对教会内在嘅意义都未必一清楚。当佢教会嘅意义同埋教会存在嘅意义嘅目的被遗忘咗之后，久而久之，星期日去教会同参加一个惯常嘅宗教活动冇乜分别。台下的会众更变成一个呆呆坐着的被动的观众。至于其他的教会聚会更加世俗化了，教会就变成了一个好像社交俱乐部的。渐渐有一些基督徒会失去兴趣回教会，失去了参与的动力，变得越来越被动。回教会甚至变成一种累赘的责任。同时回教会决定回不回教会的决定亦都会变得个人化。即是说有多余的时间，有需要，有节目就回，没有的话又或者自己不想见到某些人在场的时候就选择不回。对他们来讲，回教会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和优先序，以致回教会的次数就越来越少，有时候有些基督徒甚至索性不回。现在有多好的教会都好像一盘散沙，缺乏凝聚力和动力 去履行主耶稣基督交托教会地上的使命。所以正确的教会观念对教会的发展和基督徒的成长都会有很大的益处和很深远的影响。希望今天讲到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对教会有更正确和深刻的认识，以致令到大家对教会的本身和翻教会有所改观。希望大家日后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教会的聚会活动和事工。那好了，那究竟什么是教会呢？首先我们从耶稣时代希列文的用语来研究一下教会这个字对当时的社会的意思和用法，然后比较一下现今社会对这个字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希列文 Ecclesia 在英文版的圣经里面是翻译成为 Church， 但在中文版的圣经里面就翻译成为教会、会众或者是聚集的人。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面采用这个希列字 Ecclesia 其实是指一般平民百姓的聚会，或者是指参与集会的群众。这个字原本和宗教是没有关系的。希列文这个字其实是由两个字组成的，而这两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归向的一群人。那当你用这个字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想起究竟是哪个呼召出来，你要从哪里出来，还有要去归去哪里。当犹太人在七十士旧约圣经希列文译本里面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它是指旧约以色列的全体和他们的会众，就带着一种好像有神的选民和神的拯救的历史含义里面，为这个字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 Ecclesia 这个字的意思是包含着被神呼召出来离开埃及归给神自己和归往应许地的那一群人。耶稣是犹太人，他对七十士译本一定不会陌生，当然知道这个字的含义。所以当耶稣沿用同一个希列字 Ecclesia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那里讲述他要建立的教会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耶稣是想表明一个真理，就是他将要建立的教会同样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是被神呼召、被拣选、蒙神拯救的族类。那其他新约圣经的作者好像路加、保罗和彼得，在他们的讲论的时候，他更加深了这个字的意思。教会这个字就意味着神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将世人救出了罪恶和魔鬼的权势，同时也都藉着主耶稣将这班人归给神作为属神的子民，以及归往将要得到的当得入进入的天国。彼得前书还更加直接地讲到，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所以这个字有出有入。教会的含义就是被神呼召出来属基督的群体。基督徒的集合绝不是偶然的。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主张得救的人加给教会。即是说教会是藉着主耶稣基督特别呼召出来。所以教会对基督徒来讲，在感情上和理性上都应该具有很非常独特和深厚的意义，远超过一本字典对教会这个定义所能够表达出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教会是一个实体，就是一定指着教会的建筑物来讲。其实教会的实体是指形成教会那班被神呼召出来的基督徒群体。而事实上早在2000年前初期教会的成立并没有任何建筑物。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当时的聚会的形式是在公众场所或者去一些人的家里面做的。而时至今日，虽然美国的礼拜堂周围都可以见到，但家庭聚会在全世界各地仍然存在。有些地方的教会是在餐馆、车房、学校或者监狱，甚至一块空地。总之教会聚会的地方并不是我们的信仰的重点。每当我们思想到神今次在疫情里面有什么美意的时候，我总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当神拿走了教会这个建筑物，停止了教会礼拜堂、教会仪厅一切聚会和活动的时候，教会剩下来的是什么呢？有件事情很值得我们探讨的，究竟一直以来我们的教会和会众是靠什么东西来维系关系的呢？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教会建筑物要关门，但这不等于教会要休息、停止运作、停止聚会。很明显，落到教会和其他教会仍然很活跃，你和我仍然一起在那里敬拜神，只不过聚会的形式有所改变。马太福音那里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已经是教会。而保罗也都讲到，所有各处、世界各处不同的地方，只要求告主耶稣的名，他们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在网络上面虽然分隔了不同的地方聚会，还有以前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同一个地方聚会并不重要。教会之所以是教会，重点是在主耶稣跟身上。基督徒的群体能够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大家都是信奉同一位主。明白到教会的意义，会不会令到你现时要留在家里面参加一个崇拜的时候有所改观呢？是不是一定要在教会建筑物里面守主日才是真的敬拜呢？是不是没了教会这个建筑物，你对教会就会失去兴趣呢？当我们在家里面敬拜神的时候，有没有带着同一样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当我们紧张教会的建筑物多过紧张神的时候，教会的建筑物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偶像。还记不记得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它是以国临格，以子得成。之前牧师和其他的讲员都讲过，神的国是要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会在地上实现。所以我们现在先要祈祷，先求神的国降临。但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已经将神的王权带到这个一切信主的人身上，所以神的国实在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在这段等候天国降临的时间，主耶稣要在地上设立教会呢？好自然你会问，教会在这个神国的定位是什么呢？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讲得很清楚，教会不是神国，而是圣洁的国民，属神的子民。教会所聚集的是基督徒群体，就即是神国的子民，将来还要是入天堂的，入神国的。教会在地上的角色大致可以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教会是神建立将要降临的天国中所要扮演的角色。第二方面就是教会在这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在世上所扮演的角色。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国民，神国也都不例外。而且任何一个国家未正式成立之前都必须经过一个预备的时期。就好像圣经中记载神怎样带领以色列民族走过旷野去到迦南地，将成为一个大国的时候，都会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来预备。神的国也都是这样，教会就是在这个预备时期神的工具。神的国度需要预备些什么呢？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国度是需要三个条件的，就是要有人民、土地和主权。主权和土地教会都是无法预备的，是神预备的。教会设立的 原因就是要为神国预备人民。所以主耶稣吩咐得救的信徒要加入教会，就是要他们在教会里面成长，成为一群神国的子民。所以有人称呼教会是母亲，有时候这个母亲可能不完全，但是信徒仍然要听神的吩咐，在这个母亲的照顾和引导下成长。这个预备的功夫是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能够宣告结束。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藉着圣灵的同在和祂的大能，推动教会向着天国的目标前进，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候朝着应许地前进一样，是充满动力充满希望的。第二方面，教会是因着神国的已经存在而产生一个群体，由主耶稣基督和祂的门徒建立的。昔日神怎样藉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在地上彰显神国度的权能，今日神亦都藉着圣灵在教会的运行同样彰显祂的国度的权能。所以我们教会是神彰显祂权能的所在和媒介。除了医病赶鬼之外，每当神成全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个都是神迹。神藉着不同的方法和基督徒将福音传到地极，亦都是神的是一个神迹。这些一切都是神 的主权和统治和祂能力彰显在地上，是要让世人可以认识到神的国已经存在。教会有时就好像一部不停运作的机器，设计好之后就只会重复又重复做同一个动作，久而久之，原先设计教会的意义被遗忘了，就只是剩下来的例行的指定动作和活动。今次疫情，神的美意可能就是要将这副老旧的机器停了下来，给大家一个机会重新思考一下，究竟我们教会一直以来所走的道路、所发展的方向和用的方法，究竟有没有配合到基督群体在这个神国的角色呢？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呢？以前可能我们会很难做到，因为教会是要忙着搞很多的指定活动。当教会的建筑物大门关上，当所有教会的活动要停止的时候，神就将所有缠绕住我们教会的东西都拿走，剩下来就是我们一班弟兄姊妹。教会可以说话被打回原形，回复回基督徒群体的基本模式。神给了一个机会我们重新去规划我们教会前面应该走的路。明白到教会在这个地上的角色之后，我又要看看究竟教会的使命和它要迈向的目标是什么呢？主耶稣在被出卖和复活之后，在门徒面前提到两次，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很明显，主耶稣所建立的教会是奉差遣要在世上完成祂托付的神圣使命。主基督亦都赐下了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领受到属灵恩赐来从事教会的任务。根据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教会所肩负的任命是有三方面的，有对外、对内和对这个全世界。对外是向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去这个世界传福音。我相信大家对传福音教会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呢，去使万民作我们门徒，是一定不会陌生的。而且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无时无刻都是积极地实践这个使命。究竟基督徒群体要见证些什么呢？教会的是神的子民，这个观念是意味着基督徒的群体是好像旧约以色列民一样， 蒙拣选拯救之后，要在万国之中见证这位三一神的作为，传扬他的美名美善。传福音的任务大致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要见证神的怜悯、恩典和十字架的大爱，将信主的人从这个罪恶的世界拯救出来，等他们可以将来可以进入到神的国，享受到与神同在和永恒的生命。第二是要藉着传福音，使神的国的国民人数不断增加和繁殖。每当有人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而信了主，他就是我们的属灵婴孩，在神的角度中是无需要做任何家庭计划限制生育的。相反，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生养众多。基督徒群体的任务就是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狗就好像一对神已经预备装备充足、随时准备好和魔鬼撒旦打仗的精兵，当基督徒从教会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攻占撒旦的领土。我们传福音是要见证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见证神，而神也都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勇气、动力去完成他的使命。因为神国已经存在，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世界、胜过死亡、胜过撒旦，所以我们跟神一起打这场仗是一定赢的。教会在世界做见证，不单止在言语上面，也都需要在行为上面，个人生命的见证更加真实、更加明显。俗语说 Picture is better than a thousand words。 在这个罪恶世界，教会要是持守这个福音，就好像一盏明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在这个疫情中，教会关了门，不可以邀请未信主的朋友来到参加星期日的崇拜，参加团契的活动，也都不可以见面，那是不是就可以停止传福音呢？如果教会仍然可以藉着媒体举行崇拜，更何况传福音呢？打个电话或者用个手机上网就可以做到，而且还是可以很创意，你可以想到很多不同的方法。要保持社交距离不等于要断绝社交。我提议你们大家今日开始在神面前立志，每星期最少和三个未信主的朋友联络，将他们的名字写来一张纸，贴在可以见的地方，提醒自己要为他们恳切祷告，慰问对方近况如何，跟他聊聊。虽然未必一定有机会可以传福音，但起码可以建立到一个福音的桥梁，为将来传福音铺路。神容许教会关门，不是要我们翘埋双手等到开门为止。神很多时候将危机变成契机，我们必须要把握时间、把握时机，竖起我们属灵的触角，反复思想去寻找神的美意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家庭里面要做些什么，教会整体要做些什么来配合神呢？教会第二方面的使命是要用在爱里面培育信主的人成长，达至成熟，过圣洁的生活，配得侍奉神。教会之所以是教会，一定有教会的标准，一定有教会的规格，一定有教会的本质，这些是不可以妥协的。教会的标准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得很清楚，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国民、属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是指教会要成为专责服侍神这位伟大君王的祭司群体，是要藉着耶稣基督献上我们自己，成为神喜悦的活祭。所以教会培育的工作有两个层面，还有最少有两方面的发展。那两个方面的发展包括是要令到基督徒群体成为神可用的器皿，第二是令到基督徒的群体能够成长至成熟，配得献给神。而 兩個層面就是指個人的層面和整體的層面，整體教會的層面。個人的侍奉，個人的侍奉和成長結合起來就形成了群體的狀態。基督徒群體要達成神的標準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是需要時間和訓練。教會是一個為著神國的需要而訓練接受裝備的群體，同時教會亦都是神的學校，是神訓練國度人才的中心，所以教會又是學生又是學校。有許多基督徒起初的時候就好像一張破爛了的漁網，需要漁夫悉心的修補，預備好的漁網才可以發揮到他應有的正常功用。一個破裂了、撕爛了、凌亂的網是沒有什麼作用的，它不可以用來捉魚。同樣會眾需要被裝備，他們都需要才可以能夠發揮到他們應有的功用。所以凡進入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應該要立刻做學生受訓練，接受神話語的教導，並且被塑造為一個有用和合用侍奉神的祭司。至於教會培育的第二方面，就是教會要竭力肩負起幫助基督徒成長的責任，讓他們能夠達至到成熟的地步。教會不單止是要存在，它需要生長、成熟、進步才能夠發揮到教會預定的作用和它應有的模式。所謂成熟就是指在道德上、知識上、行為上、信心上的長進，直到完美的地步，像主耶穌那麼完美的人生一樣。信主之後要在聖經知識上長進，熟練仁義的道理，操練識別的能力，同時要在屬靈生命上努力成長，達至成熟。只有這樣，一個基督徒才能夠抵擋這個異端異教的迷惑。因為神告訴我們，在末世裏面會有很多假教師、假師傅出現，迷惑我們，以致令到我們離開真道。只有我們能夠在神的話語裏面成長，才能夠可以抵擋這些的引誘。所以成長是每個基督真正重新得救的基督徒必須經歷的過程，是不可以，我們不可以原地踏步，也不可以跳過。俗語有云：學如流水，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教會以及我們基督徒的個人的生命也是一樣，我們一定要去成長。教會就好像給一個運動員的身體，為了要達到目標贏取獎牌，就會操練到很 fit 一樣，將我們肌肉鍛鍊到很紮實，務求就要發揮最大的力量。基督徒的群體亦都應該可以這樣，這個是我們教會集體成聖的目標。神對個人呼召的意思是要我們成為一個群體。同樣的，我們在教會裏面不是一個基督徒獨自去努力去成長，他必須跟其他人一起協力同行。神的目的是要教會成為一個可以獻給自己的一群合神心意的聖潔國民。雖然這個情形、這個狀況要到主耶穌來到的時候才會實現，不過教會仍然應該有這個理想為目標。在這個疫情裏面，雖然教會的門關了，但是教會的工作從來沒有停頓過，仍有聚會、崇拜、團契、主日學，而網上亦都出現了很多講座、培訓可以隨時收睇。你有沒有去嘗試利用這些新的教材來幫助自己靈命成長呢？還是你只是在做一個被動的基督徒，在等著教會開門呢？每一個基督徒無時無刻都要努力成長，捍衛真理，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努力去建立一個健康、成熟、有活力的教會。而 我们教会的使命第三方面就是在整个世界里面荣耀神。时间关系不可以多讲，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能够做到第一个使命和第二个使命，第三个使命就自然做到。因为当我们每做一些事情，当我们传福音，当我们自己表现出一个成熟的生命的时候，自然就已经可以人家见到我们就荣耀到神。其实我们要荣耀神，不是要做一些很大的动作，就好像圣经里面记载穷寡妇的两文钱，他捐了出来，因为他将自己所有的奉献给神，他这个动作已经能够荣耀到神。所以当我们能因为我们基督徒在人的面前表现到一个好行为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荣耀到神。最后，虽然这些刚才我所说的三样东西都是教会整体的使命，但是身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神所交托教会的使命，我们有没有这个负担呢？如果答案是没有或者不知道的话，可能就是解释到为什么教会会缺乏了中生气和动力去前进。每当我们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感不感受到保罗他那种强而有力的使命感呢？时间关系，我不可以跟你逐一逐一读这些经文，但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回去看一看，是很 powerful 的。让我们一起好好地向保罗学习他那种毫无退缩、毫无保留、毫无后悔、为主尽忠的心智。我们既然是身体一部分，就必须要有贡献。所以鼓励大家不要单单就是出席的聚会，要积极的参与教会事工，不要只是做一个消费者、旁听者，要做一个积极进取的奉献者，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愿不愿意呢？与其称教会是一个团体或者机构，其实更贴切的应该称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因为不单止有使命、有目标会增长，而且它还是会有从神而来的生命会成长。基督徒群体是会藉着圣灵心意更新，让自己被改变过来，更合神心意。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完全投入这个基督的群体教会里面，一起往相同的目标神应许的天国前进。就好像当年以色列的民众浩浩荡荡几两百万人抬住个约柜，有神的同在，走过旷野，向着应许地前进。在疫情下面，我们很快就感受到自己多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多了很多跟家人相聚的时间。至少我来讲，每天就省了两个钟头塞在公路上上班的时间，出外和社交的时间也都减到几乎零。我很相信神的美意是要我们善用这些多了出来的时间，投资在家庭的关系、神的事情和基督群体身上。你愿不愿意呢？你愿不愿意抽多些时间出来读圣经、做灵修、祈祷？以前你没有想过要回星期三的祈祷会，现在你会不会考虑去参加呢？以前你没有想过要回星期日的主日学，你现在会不会想去 回呢？不要只是做一个被动的基督徒，我们要努力的进取。我老婆经常说我是一只以前是一只没脚的雀仔，我是不会懂得停下来的。我将我所有的时间都填满了，不是上班就是玩，而且我玩的东西是很剧烈的、很危险的运动来的。我对读经是一点耐性都没有，而且你叫我静静地、乖乖地坐在那里听牧师讲到和想主日学是很难，我坐不定。后来因为发生了几次意外，不是断手就断脚，还是伤了腰，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不可以做任何运动，连上班打电脑的时候我都要瞓在地下来做，终于死死气停了下来。在这段静止的时间，我爱上了研究圣经，不单止上班，除了上班之外，其他时间我都用来看圣经。后来又翻埋主一学同埋参加门徒训练，先至认识到作为基督徒系有使命嘅，对神、对教会、对人 是有尽要尽的责任的。感谢神，神让我这个咁不配的罪人可以同神同工，侍奉教会，侍奉弟兄姊妹。后来睇返转头先至明白到神嘅美意。现在侍奉带嚟俾我满足同埋喜乐，比当初受嘅伤嘅痛苦就唔算得咩回事。旧患虽然亦冇彻底医治到，而且我时不时痛得好好紧要。但我相信呢啲都有神嘅美意，因为佢要喺身上留一根刺嚟提醒我过去嗰种失丧，同埋要找紧神，唔好放手。在这个疫情里面，你私人时间有没有多到？你们会去，你会怎样去善用你，善用你多出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求神灵圣灵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启迪和改变，可以受神使用。求神带领落到教会前面的道路和成长，能够成为你喜悦的一盏明灯，将神的道和神的美善照样人前。求主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迎接新一个星期的挑战。 Amen。